第26集。
李志一咕噜爬了起来，穿上衣服进了小偏房，打开灯启动了机器。李志开始往机器斗里倒米。绣花端着那半盆精华粉在一旁说：
再多倒点嘛。
多了怕转不动。
没事儿。
李志就又往斗里倒了些米。绣花接着往斗里掺放精华粉。
哎，你别掺那么多呀。
我才不心疼，爸说的对，珍珠粉半盆半盆的提供给咱们。屁粉。
我半炸了。
看着机器斗旋转起来，李志忽然说：
这么做心里是挺不安的。
心里不安还要继续？
小两口啊一回头，板着脸，表情严肃的不能再严肃的李一红已经站在他们背后将闸一搬，机器斗渐渐停止了转动。绣花尴尬地说：
爸，饶醒您了。
爸，你听我解释。
儿子，这明明是在做坑人的事儿，这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
其实也算不上是坑人，往最严重了说也只不过算是蒙人。
坑人蒙人二者有什么区别？
爸，区别还是有的。我们农民也不是二百五，该起疑的事儿我们也会起疑的。我们逼问过了，他们承认那粉是些滑石粉，再掺一定比例的骨粉，经这么一加工，大米的成色不就好看多了吗？他们让我们只管放心，说绝对吃不死人的。他们说点豆腐有时候还用滑石粉呢，说撞骨灰不也是骨灰吗？
是骨粉，说哪去了？
对对对，撞骨粉不也是骨粉吗？城里人还要买了孝敬老人呢，说滑石粉掺上骨粉还有清洁胃肠的作用呢。
那你们自己为什么不吃？
爸，您别生这么大气，我们一个月享受不了几次荤腥，胃肠里本来就少油水，用不着清洁。
儿啊，
李志说的没一点底气。李一红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，掏出烟来递给儿子一支，自己也叼上一支。李一红吸着烟也给儿子把烟点上了。
李志，要不咱听爸的吧。
别多嘴。
绣花不再说话，放下盆，拿起扫帚扫起地来。
儿子，你也听听爸的解释。有件事儿，爸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爸已经是市政协委员了。
那政协给了你个什么官啊？
我并没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，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，否则就不配是。别人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事儿，不好不对丑陋，即使听说了都有责任去了解去调查去核实，一经核实那就必须反对，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去反映。何况不好的事都是我亲眼所见的事，而且是我儿子在做着。
哼，社会上不好的事多了，你小小的市政协委员管得过来吗？更坏的事也多了，你又管得了吗？我明摆着先被别人坑骗了，我为什么就不可以替自己的利益着想，别使自己的利益损失呢？我已经是顶门立户的人了，我对我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，不牵连你那政协委员的身份受影响，行了吧？你不就是在乎这个吗？
我在乎的不仅仅是这个。
可我在乎的仅仅是我的利益。
李志。
绣花在一旁扯了扯李志的衣服。李志将烟一丢，狠踩一脚合了电闸。当他想弯腰搬闸时，李一红狠狠扇了他一耳光。李志捂着脸不屈服地说：
你就是管得了我，你管得了全村人吗？你就是管得了全村人，你管得了别的村的人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方圆百里二十几个村，凡改种水稻的，成百上千的农户人家都在这么干，次米这么干，毫米也这么干，加工和不加工看起来就是不一样，卖的价钱就是不一样。不信你在村里各处走走听听，你要是坏我们农民的事儿，你就是大家伙的公敌。
李一红张张嘴还想说什么，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他指点了儿子一下，猛转身大步腾腾地走出小仓库，走出院子。李一红在村里这儿走走， 那儿站站听听，这儿那儿东南西北中远远近近的，似乎哪一个方向都有机器转动的声音传来。回到李志家时，所有房间的灯都熄了，李一红发现了院子里的自行车。他从小偏房里拎出一袋子加工过的米，夹在自行车后座上，推车就走。车子没动，锁着呢。
秀花，自行车钥匙。
爸，您要自行车钥匙干啥呀？
回县城。
爸，都三更半夜的了。
别管。
李一红从秀花手中掠去钥匙，开了车锁，推车就走。素素睡觉的屋里灯亮了，素素推开窗，探出头来哀求道：
爸别走。
你睡你的，别放进屋蚊子了。
李一红头也不回地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。月光下，农村小路上，淡淡的月光照出李一红骑着自行车的身影，孤独而又执着。土路上竟是坑坑洼洼，那袋米从车后架上颠掉了，李一红却未察觉。他骑车出了一身汗，一手解开了衣扣，衣襟被风向后吹起，在自己院门前下了车。李一红撩衣襟，擦擦脸和脖子上的汗，这才发现后架上已没了那袋米。他跺了一下脚，回头张望路面上，并无一物。他奇怪地发现院门并没有上锁，想了想，他轻轻拍门叫道：
春梅，春梅，是你在家吗？
良久，院子里传出开屋门声，接着传出春梅的声音：
爸，是你吗？
是我。
都后半夜了，您怎么又回来了？
啰嗦，快开门。
门开了，李一红把车停稳在院子里，转身便往屋里走，春梅拦在前边：
爸，先别进屋，屋里还有外人。
什么人？
是我老板，他来找我谈工作，谈晚了，我就请他住咱家了。爸，要不委屈您一下，反正连屋您还没进，干脆先到附近的小旅馆去住一宿。爸，求您了。
岂有此理，你打发他走。
李一红的表情一变嗔怒，他轻轻将女儿推开，低声然而坚决地说道。屋门一开，四十多岁，略显发福，然而相貌堂堂的唐老板走了出来，矜持地说：
您是李秘书的父亲吧？哎，幸会幸会。
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的上衣扣错了一颗扣子。他站在屋门口一砖高的台阶上，居高临下向李一红伸过一只手来。李一红没跟他握手，他尴尬了一下，那只手收回后伸入兜里，掏出烟盒，恭敬地说：
听我秘书说您也吸烟，来一支。
李一红啊，隐忍地摇头。唐老板自己吸着烟，吐一缕青雾，抬头望月：
好圆的月亮啊，今晚夜色真不错。听我秘书说，您是刚补上的政协委员了，今后有用得着您的地方，还望多多关照啊。
爸，我记得我告诉过你了，我们老板他姓唐，要不都别在院子里站着了，一块进屋说会话吧。
我没什么想和唐先生说的，唐先生，您请离开我家吧。春梅，你要留下。
爸，这三更半夜的，我不能让我老板一个人就这么……
那你也走。
我走我走，还是我一个人走好。您别误会，其实我和您女儿只谈工作来着。
边说边退出了院子。春梅望着父亲呆愣片刻，一羞一恼，冲入屋中，拎着小包走出来， 看着李一红说：“
爸，那你快睡下吧，我们走了。”
小院里顿时只剩下李一红一人，他呆愣了一下，轻轻插上院门，缓缓地走入屋里。